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上一次我们就分享过约伯论到智慧的时候，最后他说，真正得着智慧的乃是那些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内心也生出了无限的感触，因为约伯肯定地表明自己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为什么今天的光景却是这样的凄凉呢？当然了，约伯完全不知道在天上的神呢也是这样欣赏他的，而他看到自己今天所遭遇的景况呢，也不由自主地哀叹起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就要一同看看约伯感触的追想往日的光景，他所想到的是什么，也借这一次的机会呢，让我们可以仔细地去看约伯在过去生活的形式为人表现出来的是跟朋友们的指责呢完全两样的。我们现在首先打开圣经，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一部分的经文呢是约伯记29章，我们看完全章的1到25节。有圣经的话呢，现在请你翻开，另外呢也请你听我把经文读出。约伯记29章第一节开始这样说，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人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于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中叶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又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那在这一段经文，约伯主要回忆过去，当中呢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的，分别是回忆过去与神的关系，回忆过去他与人的关系，还有就是回忆过去他所持的盼望。首先我们看到约伯回忆过去他与神的关系，经文在29章1到6节。约伯追想过去与神呢是有亲密的关系的。第二、第三节，约伯回想昔日神的光常照着他，使他一切都安全，生命也有方向，生活有旨意。第四节呢，神看顾他，使他建立家庭，保护他，指导他，与神就像密友的关系。第五节，他指出过往生活有神同在，神使他有儿有女， 在昔日，有儿女呢，其实就表达着神同在的意思。第六节，神使他巩固安全，生活富有，牛羊成群，产业丰富。当约伯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呢，也表明了他在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一切，生活不但无光，也失去了神的保护，没有神的同在，儿女死去了，家财也完全失去。约伯除了回忆他与神的关系过去那样美好之外，他又思想之前他跟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和谐快乐的。回忆之中，他想到过去怎样得到人们的尊重。经文呢，在第七到十七节。原来过去约伯在社会地位上呢，是相当的超然的。往日呢，约伯是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意思呢是他常常坐在城门口。古时候坐在城门口的人呢，都是有分量的人，被称为长老的，因为城门口是公众聚集的地方，也是商业和政治的中心。这些人坐在城门口，为了要领导会众，听申冤的人他们的诉讼，为他们主持公道，也为人寻求公平。昔日约伯就曾经被所有人尊重，无论是少年人、老年人、君王、首领，都在他面前呢是尊尊敬敬的。少年人不敢在他面前闲游，一见到他也要回避，不会冒失发言。老年人看到他呢，也会站立，表示对他的敬重。王子会停止讲话，首领也要听他训示。由此可见，约伯往日，哇，是非常受人的尊崇的，社会地位十分超然。当时，人如果听到约伯讲话，也会感到自豪的。此外，约伯得到人称赞，并不是因为他表面的行为，而是因为约伯有着实质的行动，很具体的被人接纳，受人的欣赏。约伯在生活言行上公正严明，得到人的称赞。约伯追想往日啊，无论首领、王子、老年人、少年人，对他都恭恭敬敬，来仰望约伯所说的金玉良言，听他的训示。因为约伯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掷地有声的。约伯在众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公正的人物，他受人称赞，不单是因为他言语有理有力，更重要是因为他讲话，他本人是付诸行为加以实践的，因此呢，就得到别人的欣赏了。从约伯的回忆里，我们看到约伯的生活呢，是相当顾念困苦无助的人的。他为他们伸冤，使被欺压的在无助当中可以重新寻找自尊，得着帮助。约伯呢，也会去扶助残障人士，成为了瞎子的眼，让他们看见，又为穷人争讼、辩护，制止恶人的暴行，啊，减少呢邪恶之辈他们的罪行。最后，在回忆当中，约伯说道，他在过去呢，对着未来是存有期盼的。第十八到二十五节就说了，这个盼望是，哇，将来可以安然离世，死在家中，可以得人尊敬的这样与世长辞。约伯以为自己的气力不会衰败，并且呢，不断用有力的话来指引人，扶助人，要成为别人的首领。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从约伯的自白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生活跟朋友的指控呢是完全相反的。约伯不单没有欺压穷人或者欺压其他的人呢，他反而是忠心的帮助别人，照顾穷人，扶助弱势，显出约伯的无私、公义、 良善、公平的品格和生活的方式。由此可见，约伯朋友的指控呢，都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他们只是看到约伯所遭的苦难，而作为一个指控的根据而已。从约伯回顾往日生活的那一番的表白当中呢，我们看到约伯的生活真的是值得欣赏。但为什么当他遭遇这个患难之后呢，别人竟然用另一种的眼光看待他，不是在说他的过去，而是以他今天的光景来论断是非呢？这是否合理呢？难怪圣经说呢，人都是看外貌的，人的眼光往往是这样的有限，这样的好像近视一样哈，不能看得清楚，也不能以公平合理的角度来评论事情，反而见到人家不幸就恶意待人。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神不单借着苦难来考验那些敬畏神的人，其实呢，他也是用苦难来考验那些看着别人受苦的人，他们有怎样的反应，这本身也是一种的锻炼。弟兄姊妹，你是否一个敬畏神的人呢？这方面呢，可以从你怎样看待接受苦难的人，就可以看出你的心态，你对神到底如何了。今天你是否能够公平地对待身边的朋友呢？你是否也会有一颗正直敬畏神的心来断定是非呢？人是要看外貌，但神呢，是看内心的。我们也应当警醒地看神要你看的事情，把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看成是神的管理，神的带领，也明了这一切的背后目的呢，都是神在磨练我们，好让我们成为合乎他心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害怕苦难的，因为苦难是我们经历生命成长的一些必须的历程。我们也不要害怕面对身边的人他们的苦难，因为神要你看见这些，乃是要考验你，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还是你会成为别人的咒诅呢？但愿我们都能够勇敢地去面对生命当中所出现的事情，无论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或者发生在身边的人身上的那些顺境和逆境，我们都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知道神都会与我们同在，也要透过这些自己的遭遇、别人的遭遇来操练我们，让我们成为呢一个让别人得到祝福的这样一个途径。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刚才我们看过约伯记二十九章，约伯呢，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回忆自己过去风光的日子。那么到了第三十章呢，约伯就感叹今天他所面临的、临在的那些的情况了。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约伯记三十章一到三十一节，请你翻开经文，又或者听我把经文读出。约伯记三十章一到三十一节这样说：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芜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 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绫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约伯记的第30章呢，可以分成两大段落来研习的。第一个大段落呢，就是1到19节，内容主要是论到约伯受尽了下贱人所加的那种的侮辱。过去无论老少，高位低位的都尊敬约伯，但现在呢，他却惨遭别人不公平的对待。这些人呢，约伯形容他们是下贱人，不单是指到社会上呢被过去呢藐视唾弃的一群，而且呢也指出这些人是鱼丸人。鱼丸人在圣经中的表达呢，就是那些在道德灵性上都是愚昧无知的人。这群人因着本身的道德或者是灵性或者什么的问题呢，本来都已经被赶出城外到荒凉之地去居住啊，本应呢没有什么可夸的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约伯变得跟他们同病相怜，要到城外居住，却遭受他们的侮辱，甚至成为他们的笑谈。这些人不单没有因为同病相怜呢而对约伯呢产生同情或者安慰或者给予扶助，反而呢是肆意的苦待约伯。但约伯在第19节就表达，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约伯的意思是反映了他的信念，约伯把所发生的一切都看作是神有份参与的。但问题是约伯就误会，以为神是残忍的、怀恨的，来恶意的攻击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认为哈，当一个人落在苦难当中呢，神是有什么得意的地方，或者神有什么损失呢？那如果两者都没有的话，那么受苦的意义又何在呢？如果受苦的意义并不在乎呢对神是有益或者是有损，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啊，那应该呢是对人有益 或者是有损吧，这应该是苦难的意义吧。但问题是，如果对人真的有损害，那损害了的又是什么呢？答案很可能呢，不单是他失去了物质的东西，也可能会失去了理智，失去良知，失去理性，失去辨别的能力。但如果相反的哈，苦难真的对人有益，那么纵然他失去了一切物质的东西，却仍然拥有高度的道德判别能力。虽然呢养生的五斗米已经失去，但他的腰呢还是挺得直直的。由此可见，哎，苦难呢不一定是一件糟透的事情，苦难也可以成为一个化了妆的祝福的，将人的灵命提升更加淋漓尽致，帮助你看清楚自己内心的真面目。虽然约伯被神称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虽然约伯在苦难当中仍然坚决的没有犯罪，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约伯的真正问题呢，并不在于他的道德生活，也不在于他对神是否敬畏，而是在于他对神的认识原来并不是完全的。当约伯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没有在神面前谦卑地寻求答案，而是推论说神竟然是一位残忍者，认为神是攻击他，使他受羞辱的。由此可见，约伯的苦难呢，也不是突然而受的。这一番的苦难对约伯来说，可能也是一次化了妆的祝福，使他可以真正的、更深入的认识神。经文的第二部分呢，30章第二部分呢是20到31节，我们看到约伯再次的转向了神，向神诉说自己的苦情，期望神来听他，以公平待他，以怜悯扶助他，并且伸出手来拯救他。约伯回想往日有神的看顾，但今天呢，就好像被神弃绝，他的内心就好像被遗弃了一般。那些爱他的人竟然向他变心，并且呢，好像爱的反面就是恨啊，都以呢极其残忍的方式来对待他。约伯的内心，我们知道真的很悲痛。在这，约伯就有点自怜的埋怨说：“过去如果有人扑倒，他岂不伸手帮助他们吗？如果有人遇灾难，他也岂不求救呢？而有人遭难的时候，他也岂不为他忧愁呢？”但是来到了今时今日，好像没有一件好事情临到约伯的身上，以致约伯想到的时候就相当感怀的说：“昔日和谐的琴音箫声，今天对他来说，竟都变成了悲音和哭声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8章3节。
弟兄姊妹，约伯的生命里最值得信徒去学习的就是，他把信仰活在生活里，他的生活与他的信仰是密不可分的。约伯对神是完全赤裸真诚的，约伯也把自己的生活呢视为神在每一部分、神在一切当中都有所参与的，这是个正确的认识。不过呢，一件事情，约伯呢仍然看错，这也成为了他最大的缺点，这个缺点限制了他灵命继续成长。那约伯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对神的属性完全失去了信心，更失去了信靠。当他面临苦难的时候，这些苦难对他的信仰就带出了一个挑战。这个时候他没有能力去辨别一切，就一口咬定， 完全是神残忍的作为，是神要害他。在这里呢，约伯就好像看到他的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呢做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约伯就不问情由的断定，嗯，一定是这个老朋友出错了，他犯错了。那约伯对神就有这种想法。约伯是认识神的，但是他的认识呢也受到自己的限制。约伯在过去享受过神的祝福的同时，是极其惧怕神的审判的。他跟神的关系之间呢，并没有一刻的啊松弛下来的那种的关系。因此呢，约伯对神的认识仍然是流于表面，而不能说呢有一个完全的真正的深入的相交。那弟兄姊妹，信仰是否坚固，这跟我们对神的信任和信靠呢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关键。我们要去操练的乃是有一颗对神温柔的心。在新约圣经，主耶稣曾经对一群门徒啊就提出了这个登山论说哈、啊、有人说是登山宝训。那么里头呢就有一段，主耶稣曾经说过，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里所说的温柔，就是指到人与神的关系。我们要对神温柔，也就是对神呢有一颗顺服信靠的心。纵然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身为人所不能明白的，我们也不要勉强自己呢去得到所有的答案。我们虽然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啊所有的因由，但我们仍然需要存着一颗对神谦卑温柔的态度，向神来承认自己的限制啊，而且呢是无条件的信靠神。他绝对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他仍然是会看顾我们的，并且呢以这颗单纯专一的心来呢跟随依靠他。那么有一天我们终会发现，我们的依靠一定不会叫我们失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是否也要问上一千个一万个为什么呢？而且得不到答案你就不满意，你就埋怨呢？愿意我们尝试以一颗对神温柔信靠的心来跟随神。因为有些事情呢，你可能在这一辈子呢也得不到自己认为合理的答案的。不过呢，我们要坚持过顺服神敬畏神的生活，纵然不明白仍然相信他。圣经说，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有一天或许在天上他就会给我们答案。